家好，欢迎收听普通读者，我是 H。
大家好，我是唐本。
普通读者是一个安利书籍的播客，不定期更新，我们提到的书都会罗列在下面的节目介绍当中，方便查阅。首先我们要热烈欢迎一下徐曼懒作为另外一位主播加入我们，热烈欢迎。
大家好，我是徐曼懒。
那这一期呢，我们要聊一下十一月份我们的想读书单，当众表达一下雄心壮志，给自己立个 flag。 等到十一月末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回来聊聊 flag 到底倒了几个。这一期的节目最后我们会公布一下十一月的阅读主题，别走开啦。好，那我们先聊一聊我们的想读书单，也就是我们的 TBR， 然后先说一下虚构小说吧，然后我们请曼懒先开始。
好的，我的第一本虚构小说呢是叫 Any Human Heart， 中译本是翻译为凡人之心，这个月刚好国内也出版了。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英国作家 William Boyd， 小说的主人公是叫蒙斯图尔特，也是一位作家。整本小说就是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回顾了这位作家他自己的一生，因为时间跨度比较长，所以也可以看作是个时代史。中文的简介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有介绍说主人公怎么和毕加索一起共游巴黎啊，又怎样跟海明威一起并肩战斗啊，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另外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有一个，就是这个作家，这个作者 William Boyd 是我最近听的一个播客 Books on the Nightstand 里面一个主持人最爱的作家，也是被称为跟麦克尤恩跟巴恩斯并列的英国国民作家。麦克尤恩跟巴恩斯我都读过，所以就想试试看读 Boyd， 而且我看了一下这本书在 Goodreads 跟豆瓣上面的评分都蛮高的。我自己最近进入了小说长篇小说倦怠期，所以我还蛮期待读一本好的长篇小说把我从这个倦怠期中拯救出来。
你说到这本 Any Human Heart， 其实我也买过，就是在我在读 The Diary of a Bookseller 的时候，它里面的书商他就是被别人安利了这本书，然后就去读，然后读完了之后就非常非常喜欢这本书，于是我就被安利到了，所以就一直码着。
嗯，我知道这本书是因为豆瓣上这本中文书的编辑，我有看他在推，我当时这本中文书的封面对我印象很深，我蛮喜欢这个封面的，我就有 mark， 然后但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讲什么的，听你这样一说的话还蛮有趣的。
嗯，那接下来唐本说一下你的书。
好的，我的虚构的话第一本是 Sisters by Daisy Johnson。 Daisy Johnson 她是英国的90后的一个女作家，这本 Sisters 是她的新书第二本，她的第二本小说，然后是今年八月份出版的。我是一直很期待。嗯，这本小说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的话，可以是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姐妹，然后姐妹之间关系的变化，一栋废弃的海边的房子，然后房子里会有一些诡异的事情发生，是关于还有单身妈妈，还有比较悬疑，然后这是我给我的这个印象。然后我是读过他上一本小说叫做 Everything Under， 然后这本小说呢是入选了18年布克奖短名单，我是非常喜欢这本小说。 Everything Under 它的语言非常非常的好，讲故事的节奏也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也很喜欢它那个故事很诡异，而且又有一些悬疑的这种气氛。它Everything Under 呢，它里面就会讲述的一些主题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它有讲到母女关系，有讲到同性恋的身份认同，有讲到关于语言，有一些魔幻现实的感觉。而且 Everything Under 它这个故事呢，它是一个重新讲述古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的一个故事，然后你听上去如果这些是对你非常感兴趣的话，非常推荐读这本 Everything Under。然后我是因为读了它之后也一直期待这本新书 Sisters。
Sisters 我不剧透啊，我已经听过这本书的有声书，就你在说悬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搓手，就很多东西我都很想聊一下，所以很期待你读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这本 Sister 我也是骂了，因为我读过这个作家的上一本书，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Everything Under， 我的印象就是语言 特别美，然后我觉得对那个希腊神话的改写也蛮有趣的，还加入了性别认同的一些东西。虽然我个人给的分不高，因为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作品，但是我还蛮期待读他接下来的书的，期待你的反馈。
嗯，对，没错，我也是他。我觉得 Daisy Johnson 是一个你读了他的小说之后，你会再想读他，他会让你觉得他还会写得更好的一个作家，所以我很期待。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聊一下。
虽然唐本讲的是 Sisters， 但是我被安利到了 Everything Under， 我要去读一下。然后轮到我了，对吧？
对。
啊，我的第一本虚构小说呢是叫《How Much of These Hills Is Gold》by C. Pan Zhang。它的故事梗概是发生在美国淘金热的尾牙，然后一个中国家庭一家四口移民到了美国，母亲已经不在了，父亲又去世了，然后两个孩子就成了孤儿。在美国西部这样一个地理和文化上对移民都可能不太友好的环境下，两个孩子在埋葬父亲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东西啊，人和事。那这有几个吸引我的地方，一个是作者他是华裔，主要是华裔的作家我都会比较有兴趣想要读一下。然后作者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入围了2020年的布克奖长名单。其次呢，他的题材是移民加西部，然后又从一个华裔的眼中描写到了西部的场景，就比较好奇，就不知道他会写出一个什么样的气氛来。简介里面还说了他的语言非常具有原创性，然后是文学界令人惊艳的新声音，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看一下。
那这本书我也是，因为它是今年入围的布克奖嘛，我当时关注了一下布克奖的名单，我有印象这本书，但是好像我当时看的时候没有说对它特别感兴趣，也没有说不感兴趣，就看过就忘就过去了这样。然后被你这样一说的话，好像还是蛮有趣的一本书。
嗯，希望不负众望。
我自己是华裔小说家读的比较少，所以而且你刚刚提到就说它是一个新声音，所以我还蛮期待的，因为我一般读的都是比较畅销比较大众化的那种华裔作品会比较多一点。
嗯，其实我也是读热门小说的。那接下来又到曼兰啦。
我最后两本虚构小说我想把它们放在一起讲，因为这两本都跟 Mary Shelley 的 Frankenstein 科学怪人有关。第一本是 Janet Wenderson 的 Frankenstein A Love Story， 这本书暂时没有中译本，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它跟科学怪人的关系很紧密，但是在这本小说里面主角改成了跨性别者，然后还加入了人工智能的元素。另外一本跟科学怪人有关的小说是 Poor Things by Alistair Gray， 这本书也是暂时没有中译本。这本小说在我的 TBR 上待了好久了，我是被我很喜欢的一个读书博主 Jane Campbell 安利的，这是他最爱的小说之一。 Poor Things 讲的是一个科学家把一个怀孕女性肚子里面婴儿的头脑装到这个女性的头脑里面，就相当于他造出了一个身体上是成熟女性但是头脑仍然是一个婴儿的这么一个生物，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巨婴。就科学怪人这两本小说都跟科学怪人有关系，然后科学怪人大家都知道是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就即便没有读过这本小说也知道它大概是在讲些什么，所以我还蛮期待我说的这两本是怎么样去改写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和了解的故事的。
我觉得对，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里面加入了饱受争议或者说是饱受关注的话题都非常值得读一下。
对，那个 Frankenstein 那本是我是去年读的，那本书也是我去年很期待的一本书，出来后我读了，我觉得我很期待你的读完之后的感想，因为我觉得它是本非常就文学性娱乐性结合的非常好的一本书，而且你读会非常开心，它里面 有很多情节也好，很多角色也好，我读出来很妙，它写的很妙。我想期待一下你的读后感。
好，
我的第二本十月份想读的是吉本巴纳纳的小说 NP， 然后这本我会去读日文版，因为我已经 买了电子版很久了，然后买了就要读。这本 NP 呢，是它大概讲述的故事说，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叫做 NP 的短篇小说，说围绕这个短篇小说里边有死人，然后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啊，都是围绕这个小说发生的产生的。怎么说呢，我不是很喜欢吉本巴娜娜，我是大概这一两年我才读它。我知道很多人大概是小时候读过它，但我是这一两年才读的它。我读过它的厨房和哀愁的预感，我觉得怎么说呢，到现在这个年代再读它，我觉得会有一些过时的感觉，无论是从它的文字上也好，是从它的故事或者它的一些故事里传达一些思想也好，都会有一些的过时。反而相比来说，我觉得可能同时代的和它同时代的一个女作家，而且会有一些类似的话，我会喜欢江国香织。江国香织你不会现在读也不会有一种过时感，而且它的语言可能会更好。但不管怎么样，这本书我反正也买了，而且也有人给我安利，那我就想说再给吉本巴娜娜一次机会好了。
因为我没有读过吉本巴娜娜，但是听这个故事听起来还蛮有意思，也想读一下。
我觉得如果你没读的话，可以读一下《厨房》，那本是他非常可以说成名，而且就是最有名的一本，也有英文版。英文其实很多人说《厨房》很好，但反正可能也是要不我读的那个年龄不对或怎么样，我觉得我就不是很喜欢这样。
啊，好。
我就是唐本所说的那种小时候读过吉本巴娜娜的人，当时读还蛮喜欢的，但是我前段时间有翻出来重新读了一下《哀愁的预感》，读了没几页就读不下去了，感觉就是语言上我觉得它氛围上处理的蛮好的，但就故事上没有特别吸引我，反倒是江国香织我近几年读我都蛮喜欢的。
好吧，那就H 聊一下。
我的第二本虚构小说是万马才旦的《乌金的牙齿》，然后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作者是一位电影人。因为我没有机会看过他的电影，就想先读一下他的小说，然后本身对藏区的文学也非常感兴趣，想多读一些就我国汉族以外的文学作品，想借此机会多深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文学作品。
我是没有接触过藏区文学，所以我还蛮期待就是 Ash 读完给我安利的。
我读完给大家汇报一定。
对，我也没有读过藏区文学，但是万马才旦这个人，就像 H 说的，他是一个导演。我是去年的时候看过他的电影，也是去年的他新出的电影叫《气球》。这《气球》反正当时讲的是说，大概80年代的时候，藏族家庭在计划生育、避孕、传统宗教以及家庭伦理，然后甚至贫困之间一种进退两难，它是以一个怀孕的女性为主角拍摄的这个电影。我读起来感觉非常像一个短篇小说，它处理的也很好。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也写小说，我就很期待读，但是因为我一直读不到这本书，我也是蛮期待 H 的读后感的。
那个气球还真的是在目录里面，就真的是就是这本书短篇之一。
我最后一本虚构小说是张玲玲的《嫉妒》。张玲玲她是大陆的80后女作家，这本《嫉妒》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写的是南方的城镇。所以我是对国内年轻的这种女作家的作品是很感兴趣的。所以我想要一读这样，而这本应该是她第一本小说集。
对，国内的年轻女作家的作品也都有。我觉得是值得，也需要大家更多的关注。我们虚构小说都已经聊完了，我们来讲一下我们挑的非虚构。那还是由曼兰开头。
我的第一本非虚构呢是叫《Intimation》，这是英国作家 Zandy Smith 的一本杂文集。今年7月份出版的非常新的一本书，内容也是非常的趁热打铁，讲的是作家他上半年疫情期间他自己的一些感触和想法。然后我自己上半年疫情期间在家的时候也是每天看新闻啊，刷数据啊，我也是有很多想法和感触，但是我没有能力去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想读读看说不同国家的人在这么一个全球性大灾难的背景下，然后有着相似的经历，体验和感受上会不会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说虽然现在2020年还没过完，但是应该在 之后会成为很多文学创作也好，影视创作也好的素材跟灵感，所以我还蛮期待从一本非常短非常私人的小集子开始读起的。
嗯，听起来是一本时效性非常强的书。
我十一月份的非虚构有三本，然后这三本都是来自 Verso 出版社十一月份的新书。我是有注册那个 Verso 的读书会，所以每个月我会可以下载到他们的一些新书。第一本书名叫做 The Walker on Finding and Losing Yourself in the Modern City by Matthew Beaumont。这本书就是它是讲散步的和城市的。出版社的介绍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本书呢是一本从狄更斯到齐泽克的关于散步的文学史。然后我当时看到狄更斯和齐泽克这两个名字并列在一起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引起了我强大的好奇心。然后另外他这本书里面还会提到爱伦坡、伍尔夫、简里斯，然后还有写那个超现实主义宣言的安德烈·布勒东，还有一些科幻作家比如威尔斯和雷布莱伯利。我就比较好奇说是这个作者怎么样把这些不同领域的艺术方面的也好，文学方面也好，他们和城市散步结合在一起。另外说到散步的话，我会想到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所谓的散步者、漫步者。我就比较好奇说这本书会不会和这些有相关。嗯哼，
我觉得你还没有读就已经成功的把这本书安利掉了。
对，我也是一听我就被安利到了，因为我本身对散步和漫游这种行动跟意向我都很感兴趣，所以我马上就把它加入我的 TBR。
好的，那到时候我给你们反馈。
好的。
好，那下来那个 H。
我的第一本非虚构叫做 Art and Fear by David Bayless and Ted Orland， 然后介绍呢是说这是一本关于创造艺术的书，不聊莫扎特那样伟大的艺术，而是普普通通的艺术。那它非常短，就122页，所以读起来没什么压力吧。我读了大概一页左右，就觉得它的语言非常简单。然后挑这本书另外一个目的呢是它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功能性的阅读，因为作为自己也算是一个艺术创作者吧。经常对自己的作品会充满疑问、不自信和迷茫，然后就希望通过阅读别人的经历和见解来替自己解惑。
基本上这种类型是我没有读过的，所以我也没有太多想说的，很好奇你读过之后有什么感受。
大概就是那种华金剧的那种类型。
我的最后一本非虚构呢是叫 Literary Witches, A Celebration of Magical Woman Writer。 作者是一个俄裔美国人，所以我注定是要把这个名字读错的，大家谅解一下。作者是 Tasia Kitakasia。 这也是一本选集，它收录了30位女性作家，里面有像伍尔夫啊、托尼莫里森啊、艾米丽布朗特啊这种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名字，有一些我没有接触过的作家，感觉是一本我会边读边不停地标记其他作品、其他书的作品。另外，这本书的插图也非常的漂亮，就是单看颜值，我有一种想读它的感觉。
对，听上去非常有意思。
对，它里面把那个女巫和那种比女性作家列在一起讲，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所以说，我们这是一本就是立 flag 的。就我们大家都没有读过这些书哈，然后我觉得都很成功的向别人安利了这些书，就变成了一个主播之间相互安利的节目。
对。
那接下来唐本。
我的剩下两本就是把它放在一起说，因为呢相对于前面来说比较严肃一些，带引号的严肃一些。第一本是书名叫做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by Aaron Beninov。 然后这本书呢就是从书名也很能反映它到底是讲了什么，关于自动化技术和对工作环境、劳工市场的一些影响。而且可以说关于自动化和工作这个话题市场上有非常非常的多书，而且已经也有很多人去研究它。这本书是一个新书，而且只有160页，我就很好奇它作者是怎么写的，能写出什么新的东西来，或者是他的一些观点是怎么样。而且反正也很短嘛，读起来没有压力。然后另一本书呢，书名是叫做 The Red Years, Theory,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in the Japanese 68, edited by Gavin Walker。 然后这本书也是书名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本讲日本60年代学生运动的书，而且应该是一本论文集，但是我没有看到目录，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本书的那个简介里面也说是英语圈里面写日本60年代的书专著是不多的，所以我也很好奇，说是这本书里面到底他会怎么写，会写哪些方面。他起码副标题说有理论有政治有美学的话，是不是这些他都会讲到。另外就是我因为10月份读了，也是兴趣使然读了安藤丈将的新左翼运动与公民社会日本60年代的思想之路，所以算是这个话题的一个延续吧，也想比较一下，看是日本这边的研究和这种英语圈的这种研究有哪些不同。
这两本书我感觉是我不会自己主动去读的那种类型，但是我蛮期待别人读完跟我聊一聊，就是说他觉得怎么样，然后写的怎么样的这样子，所以我还蛮期待唐本最后的反馈。
好，我可以给你打草，如果写的不好的话。
对
对，我也很希望别人读完了之后，然后我可以从他那边下载知识，就自己不用读了。
对
好，那我也正巧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我这本叫 The Dirty Life by Kristen Campbell， 然后它有一个台湾的中译本叫我的更食生活。书是讲一位30岁出头的女记者接到了一个关于农民农庄的相关的采访任务，然后她就到了一个农庄去采访，顺便帮忙打打下手，务了2天农，然后临走的时候呢，发现喜欢上了这种农庄的生活以及农庄的主人，也就是她的采访对象，然后后来她就真的放弃了城市的生活，搬到农庄去住了。然后我因为一直很向往农庄的生活，也知道我自己把种菜呀、骑马、放羊、放牛这样的劳动浪漫化了，所以想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下真正的农场农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们所谓的都市人，大家都是有一种去种田的梦，
回归田园。
对，我们但虽然我们都会把它浪漫化，但都是想去种田的。这本书对听起来，听一下人家的那种个人体验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其实我很希望读完这本书是一种就是劝退的状态，就说服我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好，那我们今天虚构非虚构11月份想读书单都已经聊完了，那我们公布一下11月的阅读主题吧。
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一本书说出了世界你想去看一看旅游或者去居住的呢？11月份我们的阅读主题就是书中的世界，我们3个人每人会选择一本主题相关的书，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主题阅读之中。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发邮件或者微信私信我们，告诉我们你们选择了哪一本书。如果对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书感兴趣，想听我们详细的聊一聊哪一本书的话，也欢迎告诉我们。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徐曼兰，
我是 H，
我是唐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